正赶着上班。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早安台湾。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早安台湾。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3年7月26号星期三，礼拜三，我们当然是进行现场的单元啊。哎，今天呢志平为您邀请到了资深影评人弥勒熊熊哥来到节目的现场，现在他已经坐在我的右手边了。今天我们要聊什么电影呢？各位，最近啊有一系列这样的电影，其实上映的时候引发了很多的讨论，那也就是原来这些电影要么就是漫画，要么就是很传统的动漫，但是现在都由真人来演出，到底真人演出的这些改编电影，是加分呢，还是灾难呢？待会儿我们请熊哥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啊。有很多部最近上映的电影，其实票房都还不错，可是呢真的好看吗？待会儿我们请熊哥一块来聊咯。好，在跟熊哥聊电影之前，我们来看一看各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我简单来跟大家叙说一下啊。联合报今天的头版头条为大家关注的是中国大陆的外长秦刚免职了，那么被免职了，那么他王毅回锅哦。哎，我们来看一看联合报的内文。来，中国大陆的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在审影了大概一个月之后呢，中共当局昨天发布了中共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的决定，免去秦刚的外长职务，由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回国接任外长。中共人大常委会昨天仅仅发布了上述的任免消息，并没有说明秦刚被免职的原因，也没有提及他的国务委员职务是不是会有变动。大陆外交部的官网昨天晚上已经将部长活动的资料清空，外交部长的这个栏目也显示资料更新当中。好，这个今年57岁的秦刚被认为是深获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信任那么在外交系统获得火速提拔。那去年底呢，以副部长级的驻美大使升任外交部长，而随即又在今年的3月中共全国两会之后再升任了位列副国级的这个国务委员高位。那么升官的速度之快啊，创下中共官场的记录。但是哎，那为什么又马上被免职呢？现在真的是众说纷纭啊，众说纷纭，说法非常非常的多。好，另外我们来看一看中国时报的头版头条，这是中油台电2025年要启动碳封存，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看中国时报的内文。2050年的净虚排放大限在即啊，那么中油台电启动了碳捕捉与封存，也就是 CCS 先期计划。那环保署专案小组25号初审通过了中油所提出来的小规模二氧化碳封存试验计划，预计呢2025年开始在苗栗老旧气田的铁砧山每一年灌注10万吨的二氧化碳，作为首个这个试验封存的场所。那环评委员认为应该给予试验的机会，建议要强化地震这个模拟分析跟二氧化碳的这个泄漏啊，这个来应变的机制，之后就通过了这样一个封存计划。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自由时报当然除了选举话题之外，个人觉得在今天的头版头条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汉光39号演习第二天呢，那么全国各基地的这个清晨实施了联合防空作战演练。那么空军的花莲基地啊，4架 F-16V 还有4架幻象2000型的战机点燃了后燃器之后呢，那么加足马力紧急升空，拂晓出击拦截敌机。就是我们看到今天同样自由时报也搭配了一个照片，一帧照片来说明这样的重要的内容。现在时间是早晨7:05了，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马上来跟熊哥聊电影咯。
台北2023第39届亚洲国际邮展将于2023年8月11日至15日在台北世界贸易中心展览一馆 A 区盛大展出。本次邮展主题为方寸世界，任君遨游，现场除展出国内外各类珍贵邮票及来自世界各国特色摊位外，每日并有导览活动、艺文表演、邮票设计师签名会、舞台秀及集邮 DIY 体验营等活动，充满趣味及热闹氛围，是今年夏天大小朋友不可错过的游乐盛会。
早安，台湾，你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吐司加火腿蛋，咬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现场。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现在时间早晨7:06:28啊，来，我们为您邀请到资深影评人弥勒熊熊哥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块聊电影。熊哥早安。
志平哥早，全国听友大家早。
我们有没有两个月没见了？
没有啦你这样就露馅了
哦，是是是是，
我们这是现场，这是真的现场，
是啦是啦。可是哈，我们真的觉得最近这种类型的电影实在太多了，
应该说一直都有对，一直都有，
是，
但是就是说成绩好坏就是见仁见智的对
对。我们为您列举一下，五月份有上演这个小美人鱼，
对，
从前是多么经典的动漫哈，那个漫画改编的电影，然后呢，
所以我觉得其实刚好可以跟今天要讲的这个芭比啊可以做对比
啊。芭比，天哪，我
因为芭比他这个电影里面呢、啊、就志平兄还没看嘛哈、但是他里面主要是谈到就是说，好，芭比跟 Kenny 嘛是一对嘛然后他们来到人类世界因为那个芭比到了一半的时候，他突然觉得自己开始跟以前不一样譬如说他睡不着譬如说他觉得东西不好喝然后什么什么好，然后回来就是透过一个很奇妙的方式来到人间那来到人间之后呢 Kenny 呢就是在芭比对，在芭比在忙的时候呢他突然在图书馆里面看到了就是有那个父权的书籍所以他把父权的思想就带回
父权是妇女权益
不是父
还是父
亲父权就是大男人主义就带回那个
沙文啊
对沙文主义带回芭比的世界但是呢像小美人鱼我们刚才提到为什么会讲就是小美人鱼他就是完全一五一十全部都按照的那个旧的那个
对
所有的经典的画面啊什么就是都不敢跟动嘛他只有跟动一个就大家最受不了就是说把女主角换成是黑人那我觉得其实换成黑人也没有关系
是
因为也没有人规定说小美人鱼只能是白皮肤嘛
对对
对, 對但是问题就是说我觉得重点还是在说美不美就是说拍出来的效果好不好你应该有看到那个预告片里面那个就是水中出浴的那个不是很漂亮吗
对
就 slow motion 这样子嘛但是呢不晓得为什么小美人鱼新的那个真人版的美人鱼这个美术设计居然帮他那个 settle 了一个那个雷鬼的那种黑人辫然后黑人辫比较粗嘛所以你一甩的时候就变成很多一根一根的东西在那边就很奇怪啊
就不浪漫了
对，然后那个水流在那个就是那个女主角脸上，
对，
就好像脏脏的这样子。
没有，这我们回到这个真人改编的电影这些话题上面，尤其是刚刚熊哥所提到的《小美人鱼》这个电影，其实很多我的朋友啊，在脸书上就会分享说，奇怪，这个电影到底怎么回事？对，真的受到惊吓，然后感觉像是个灾难的感觉，好像。但是我们今天是聊芭比，刚刚熊哥告诉我们说，芭比其实芭比只是
一个
娃娃，它没有动漫。
其实有，其实后来发现有，对，只是我们看的太少
了。
就是在美国，它是一个类似像那个影集那样的东西，就从一开始有这个芭比娃娃之后，就他们就是等于是一个商业上面的贩售的方法嘛，所以周边产品非常非常的多。
真的真的，我们收集到一些芭比的一些资料啊，这个当然片商会说这是你暑假不能错过的暑假强片了啊。那么这个女主角就是马格罗比啊，其实 他演过这些很多有名的片子啊。这个
其实选他的时候我有点惊讶，
为什么？
但是看完电影之后会觉得哎，蛮贴切的
哦，
因为他是有点反骨的女生，你不觉得吗？他演那个小丑女，
对 对, 对，
就是有别于我们所看到的女性的角色啊，你不觉得吗？
对对对，然后这个雷恩·葛林斯啊、这个
他也是一样啊，他明明就是一个演专门演独立制片的人啊，
对，
他怎么可能会跑去演这种这么商业的电影？
他上一部最受瞩目的片子是《La La Land》，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那个歌舞片，大家多爱他、啊。
嗯，
但是他这一次在
这里面，但是基本上他是一个比较不演。你看他们就有讲过嘛，就是他们曾经有一部片子里面所有的明星后来全部都跑去演《次元玄机》，里面所有的人都跑去演漫威的电影
啊、哦，
但是就他就没有啊。
是，然后好，还有一位这个配另外一位主角就是上汽的刘思慕。
啊，
他也是在这个片子里面演。那这个导演叫做是这个葛丽塔·葛维，他曾经导过《熟女鸟》。哎，《熟女鸟》这个当年在奥斯卡里面这个片子非常受瞩目，
对，而且女主角也得奖了。
好啊、当然这个颠覆了这个你对甜美芭比的刻板印象的就是这一部真人版的芭比，票房非常非常的亮丽啊，在美国上映的时候，特别是跟这个另外这部讲原子弹奥本海默是几乎是一起受到瞩目。
对对对、
然后
他们就直接把两个片名就加在一起的、芭比海默这样。而且很多的导演、很多的那个像阿汤哥也是啊，都有秀出来，就是他看连看两部电影，
是，
对对对，
票房非常
好。台湾的话、我在想奥本海默为什么会票房比较高的原因，是因为他有加价，他三个小时、他超两个半小时以上他就加价了，所以可能因为这样子就看的人次也许没有比较多。
我们下回如果有空的话，这个再来聊奥本海默，因为这个片子非常值得聊，
蛮、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片、重要，而且我觉得可能是明年奥斯卡里面非常亮眼的一个
片子。会吧，然后现在就是那个导演诺兰传出说要拍007这样、
007 我非常推崇他拍的蝙蝠侠。
对对对，
蝙蝠侠他可以说是尽量不用到动画，但是
黑暗骑士三部曲、
那个非常棒啊。好，有点扯远了，我们来看看这个芭比。所以芭比是我们今天要聊的第一部电影，然后告诉大家最近这个真人改编的电影继小美人鱼之后，然后呢芭比其实也受到很多的瞩目，特别是我们过去所看到芭比小女生要玩这个芭比都是一个非常甜美的形象，一个我们非常 lady 的形象，但是在这部芭比里面，这个导演还有这个编剧把芭比的整个形象给颠覆了，完全就是他已经不是传统的妇女形象了，是这样吗？
我觉得那个皮克斯啊，自从回归了那个迪士尼之后啊，其实有很多的后来的作品都太就是全家适合观赏的感觉，而且就很温馨，但是少了那些颠覆的东西。但是这部啊，就是由这个美泰尔，就是这个母公司啊投资的这个电影啊，他们却是在里面大表特表自己。譬如说哦，这个罗斯小姐就是创立的这个美泰尔公司的、跟这个芭比娃娃的这个创始人之一，对不对？她跟她老公嘛，然后其实他们在里面啊也多多少少有讲到，就是说后来因为他们的财务出问题，就是有点好像利用这个公司赚了一些不该赚的钱，然后他们在这个店里面也让这个创始人啊就躲在一个地下室这样，然后跟芭比娃娃就有碰到。然后它里面啊，譬如说那个大老板后来有跟芭比见面，然后他叫芭比就是回到那个就是娃娃都是用一个盒子装起来嘛，然后有一个透明的那个赛罗软片遮起来，然后身上就绑起来嘛，对不对？所以他最后会做一个仪式，类似像这样子。然后你就发现啊，就是那个美泰尔的那个大老板啊，就是他就是一个妈宝。他就一个什么东西都要问别人，他连什么东西，譬如说他刚前面讲说，哦，我觉得这个政策不错，怎么，然后后面就立刻有人拿计算机就立刻算出，哦，这样子会赔钱啊什么，然后他马上立刻就改口，你就看到就他等于在自表
没有自己的定见，
没有，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他居然敢编剧居然敢这样子写，就是在笑那个就是这个主事者是一个。可能这个没有大脑的人
是
对，然后就是一个做什么事情都是旁边都带了一大堆人，就是一个那种形象的感觉，就会觉得说，哇，我觉得他们，我看到一半觉得蛮佩服的，就是他们很敢写，就等于在自表就对了。
对，
这个是让我觉得 好像仿佛看到那个皮克斯的精神的复活。那再加上更不用讲说，你想想看，一个娃娃世界，一个是每天美好起来，就像那个他会重现很多那个美泰尔这个这个芭比娃娃的广告，比如说啊滑那个就是芭比娃娃滑那个溜滑梯，然后整个是粉红世界，然后那个海浪，然后海边，然后每天都穿着那个泳衣，然后这边玩，然后见面就是嗨你好，然后什么就是非常的机械式的东西。可是你会觉得哎，怎么会那么有趣？就是。当这个世界已经不再是他们所满足的时候，然后你刚才提到，比如说很多小女生不是小时候会有
玩芭比娃娃，
对对对对，然后你知道吗？
穿鞋穿，
你知道吗？其实在美国，他们有研究过这个现象，每一个长大的女孩都会有一个芭比的登大郎的仪式
哦，
所以里面会有一个怪奇芭比，怪奇芭比就是。就是
被画的乱七八糟，
对，然后火就是那个头发会拿去烤火，然后是整顿什么剪衣服啊，什么什么，就是在美国，其实有很多的女孩子，她们要长大人的时候，她们就会做这个事情，就是把那个芭比娃娃拿来毁坏，这样
象征一个告别，
对对对，然后她也把这个东西也编写到里面去。
哇、wow、哦！
对啊，我就觉得他们很敢颠覆自己。
嗯，
所以这个电影为什么会觉得你会可以讨论很多东西，比如说父权。
嗯，
你想想看，一个娃娃世界，突然肯尼他不再是肯尼，因为你还记得那个《玩具总动员》里面吗？
嗯，我记得。
对啊，肯尼一出现的时候就我是肯尼，我是肯尼，我是肯尼，他就是明明是一个男性，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就会让你觉得说，哎、欸。这样子 的娃娃，究竟就是娃娃这件事情，其实跟男性好像就比较画不上等号嘛。欸、可是在这个芭比的世界里面就是这样。然后甚至于其实电影没有演，但是我们后来有看到芭比他们就是很厉害，他会顺应的时间啊、就是潮流的改变。譬如说推出黑人芭比，譬如说怀孕的芭比，
是，
譬如说坐轮椅的芭比，
是，
然后女总统的芭比，
是，
然后还有跟各式各样的名牌，就是合作的芭比，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各式各样肤色各种啊、高矮胖瘦的芭比都有，然后甚至于我有给那个就是志平看，其实真正的就是70年代80年代很大批的那个芭比娃都是在我们台湾的泰山下做出来的芭比，然后我们那边有一个，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被报道，很可惜。就是现在随着芭比的上映啊，很多人在开始在讨论很多就是芭比的产业或是相关的问题，因为这个东西等于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这样，就像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这个星矢也是这样子，或者是海贼王，就是这些东西它过了一阵子，它沉积下来了，然后它重新再被人家提起的时候，其实我们回我们最珍贵的是什么？你不觉得有时候看电影或者看一些作品？我们在乎的是什么？是回忆。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是跟我们的青春我们的经历过的东西是有相关的，所以为什么这个芭比在美国会那么多受欢迎？而且你会发现其实真正在设计芭比的衣服很多都是男生，很多都是男性，然后就像这个电影里面演的，其实他真正在做决策的不是女性，都是男性。
好，
所以这个很有趣，就是说好，我把父权带回娃娃世界，但是其实现实里面又是全部都是男性在决定这些事情、
啊欸、
所以究竟这个是一个男性在主导，或是一个女性就是独立自主的一个娃娃吗？文化吗？
是
文化现象吗？这个实在是太有趣了。
这个世界到底是由谁来主导？就是由女性或男性来主导？这是非常值得大家省思的话题。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为您邀请到一位贵宾，那就是资深的影评人弥勒雄来到节目中啊，跟大家一块来聊电影。今天我们重点聊的是《芭比》这部电影，这是一个真人来演这个改编的一个故事。那么刚刚特别提到，这芭比跟台湾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因为。其实啊，这个
台湾现在是那个半导体王国嘛，
对。
可是其实以前也曾经是玩具王国、自行车王国，我们王国好多。
对，台湾从来都是以代工闻名啊。
对对对 对
这个 ODM、OEM 的区别，我相信大家自己去找了哈。然后呢，这个全球知名的这个玩具工厂，就是刚刚你说到的 Mattel， 就是这个Mattel 工厂，它在1967年就在台湾现在的新北市的泰山就已经设厂，从材料的生产到包装的出口，完全都在泰山完成。从一直到这个1987年工厂结束。 速撤离台湾。那当时的这个Mattel 的这个员工多达数千人，其实还好。那么、这个、
因为芭比的衣服都要手工缝制，
对，
因为它只有那个就是人类的那个六分之一嘛，
对，
就大概三十公分高左右。
然后可是现在在泰山就有了一个所谓的这个芭比的泰山娃娃产业文化馆，在2004年就已经成立了。各位，如果你真的是芭比的粉丝，
我觉得这阵子应该
看一看，
它会突然红起来。
哎，等一下，讲到这件事情，哎，那你去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你有没有穿粉红色衣服？
我觉得可能会重新再流行一阵子吧。
真的
不知道
我是不是也要穿一件什么粉红色的什么至少袜子啊。
不会，我觉得现在男生穿粉红色已经不会被那个了，因为我们经历过疫情那一战嘛。
对，
就是戴粉红色的口罩然后被笑，然后陈时中部长他就非常的故意，就是跟着他团队就戴着粉红色的口罩。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对小孩的教育。
对，真的是如此，
就是平权这件事情、哦、更不用讲到说我们都没有讲到 Me Too 嘛。可是其实这个东西就会我觉得都有对我们台湾都会有一些很好的正向的发展的东西。
没错、嗯、提到真人来主演这些改编故事的电影，我
觉得灾难居多。哎，
灾难居多。我们不得不提刚刚的小美人鱼，其实我坦白讲，可能看过人都会觉得那是个灾难。然后呢，芭比其实成绩还算 OK 啦，而且票房也好，
应该说就是、哦、
但是是颠覆
这种 IP 的东西啊、嗯、你要怎么样去赋予重新的精神，这件事情很重要。
还有一部片子还没有演，八月底才要演、嗯、在 Netflix 上面的海贼王，那也是众所瞩目，好不好？
然后原作者他有亲自去选角跟参与、
嗯、
然后他保证说原汁原味，但是现在就目前就是放出来的预告片啊、哦、就被已经也是被大家骂得很、
欸、他的那个作者是尾田荣一郎，那真是响当当的人物。哎、欸，然后这个
赚翻了，
对，真的从一
而且每一集的那个就是剧场版在台湾或者在日本演、嗯、都是很轰动啊、嗯。
我看过其中几部，
嗯，
那真是好看，
好看，
真是好看。那、其实这个1997年啊，这个杂志啊，这个周刊少年 Jump 的连载这个海贼王，到现在为止仍然都是人气榜的第一名，嗯、更在30多个国家有翻译版的发行。那海贼王真是陪伴了，就像刚刚的芭比是陪伴了很多女生、
嗯、
那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海贼王是陪伴了多少人的青涩时代。然后呢，20多年之后的今天，让我们去期待这个每一部的这个衍生的作品的到来。那 Netflix
可能也是要看到时候演过之后，我们也许有机会再来讨论。
可是
因为要對，还是要看过内容，有时候我们骂也是太早骂。
有人是从已经露出的预告片来批评他说、嗯、對對對，太真了反而觉得恐怖，就是一个、嗯、因为对到底动漫啊、嗯、你会觉得它就是假的嘛，你觉得它有一点点距离，有一点点不真实、嗯、想象的空间、嗯嗯嗯、可是因为如果变成了真人的，虽然也知道那是 3G 做出来的、嗯、就是那个 CG 做出来的东西、嗯、可是我相信啊，一旦是这个真人来呈现的话，恐怕会有一点点让人家觉得恐怖的感觉。
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是成本的问题啦、嗯、就是说像变形金刚虽然说就是千篇一律，
嗯，
但是你不得不讲就是他们创造的那些 CGI 的那个效果是相当惊人的。
嗯
你看你在看的时候，你不会跟那个背景啊跟人啊的那个结合的部分、嗯、你不会觉得有任何怪的地方、
哦、
那当然它的成本很高，
嗯，
那就是海贼王可不可以用那样子的规格去做，这是一个问题、
嗯、
对对对对，
所以他真的也值得期待了哈。
我觉得还是要看过了、嗯、大家也不要太早骂，反正看过以后再来骂也是蛮过瘾的
啊。另外一个
不过基本上就是说像圣斗士星矢它基本上故事看起来好像也没有偏离太多，
嗯，
可是问题就是说有时候用画出来的那个美感消失的时候，
嗯，嗯，
譬如说像那个圣斗士最重要就是身上的盔甲嘛，
嗯，嗯，
那你设计的就是能不能让就是让这些粉丝们就是满意啊，这件事情其实是蛮重要的。
还有它的剧情啊，这个很多剧情那个太激烈的打斗是不是也是一个负面？就是你像这一类的东西，毕竟去看这个电影的人可能年纪不是那么的
小朋友，
对，
嗯，
就可能年纪应该不是像我们这种老阿伯了哈、
嗯。老阿伯就是因为要看自己的回忆的。
对，像我们进戏院去看电影，就很多是看回忆这件事情。嗯、刚刚弥勒熊讨论
没有，我觉得会更挑剔耶。随着年纪越大、哦，小朋友可能看热闹，
对，
可是老人家可能就不一样咯。
还有
看更多细节。
你讲到这个回忆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今年你看过那个马里欧了没？
嗯，
马里欧也是啊，
很好看。
但现在还这个，可是马里欧还，我真的期待有一天马里欧这个电影会变成真人版呢，会不会？
我觉得应该会是灾难。
灾难，
对啊，你想想看，那个马里奥可爱就是他的比例嘛，就大概2:1嘛。
他怎么变大、
啊？不是变大，很奇怪啊！你不然的话就是要穿那个，就是那种造型衣啊，才会好看啊。
对，
不是你一旦拉长，就像那个海贼王一样、啊嗯，你一旦变成真的，像比如说那个里面的那只鹿，
嗯嗯嗯，对，
变人能看吗？然后美人鱼、小美人最好笑就是里面那个巨巨蟹居然变成螃蟹，
哦。
这怎么有办法接受嘞？
对、哦，然后很多经典的唱段啊，它虽然还是呈现出来，但就觉得好像有一点点怪怪的。
怪怪的对对
对，哦、就是哎，真的，所以真的一个电影要改编的好不好，这嗯，牵扯到一些观感的问题。
应该说就是说知名的 IP 你要加以具象化，或者是变成是剧场或者是电影的时候、嗯，其实你要考量的东西可能再多一点点。
嗯。
就是不要激怒那些老粉丝，
嗯嗯，
然后你应该能够吸引一些新的粉丝、
嗯。
所以为什么芭比会变成就是他被讨论的原因在这边、哦？因为其实芭比一开始出来的时候也是有别于其他的娃娃，
嗯嗯嗯。
然后这个电影里面很聪明，他又用了很多电影梗，
嗯哼。
譬如说片头一开始就是2001太空漫游、嗯，
是哦，
他出现的是一尊芭比，然后下面的那些猴子是谁？是专门在玩那些可爱娃娃的小朋友。
嗯，
然后他们一看到那个很漂亮的，就是美丽的穿着比基尼那个第一尊的那个芭比出现的时候，穿着黑白条纹的那个连身泳衣的时候，
嗯，
他们就开始摔他们的那个娃娃，这样。你就把2001太空漫游的那个片段，把它整个翻译成就是芭比的片段，你就觉得好有意思。
是，
就是这个电影本身它有很多的思考。是用电影来去怎么讲重塑这些东西。
嗯，好，这个各位，我们今天从小美人鱼聊到了芭比啊，再从海贼王聊到这个圣斗士星矢，其实这些都跟最近的这个话题有关，就是一部也许是原来它的 IP 就是经典的动漫也好、嗯嗯嗯、或是一个洋娃娃也好，那好，那现在如果真的是由真人来扮演变成一个有剧情的电影的时候，那么它就涉及到很多创作上的问题、
嗯、
还有呢就是它改编的过程里面需不需要这个颠覆现在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呢会不会得罪这个老粉丝、啊、这些话题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很值得讨论，这也是最近我们在看这些电影的时候很值得大家探讨的话题。
你看比如说像白雪公主啊或是睡美人、
啊、快要演了，
对对对，我
接下来有没有
你只要你他现在因为现在就是说王子去亲吻那个公主然后把她救活了、嗯、这个东西已经不符合现在的价值了、嗯、所以他们可能会把它改成说就是公主是自己醒过来的，
我以为他要去亲王子
那也一样啊，也没差、
嗯、
就像那个谁他演的那个睡美人里面他后来其实是那个母后那个妖后、嗯、
对
去亲吻那个小女孩，
嗯，
然后让她活过来，
是
或是甚至于那个妖后可能是一个她最大的养分，是她教育出来的。
哎、欸，你会不会觉得说这一类的电影今天会大行其道？其实因为它的就是最早有那个美女与野兽有关，因为它大卖，所以就大家就开始大行其道。
没有，其实我反而会觉得像比如说你提到美女野兽，我觉得美女野兽反而是真人版可能是比较好一点点的
哦，
因为基本上它里面的故事啊就是人的环境嘛、嗯、跟社会，所以你把它变成真人版可能还好
哦，也对耶，
然后那些什么烛台啊咖啡杯啊、嗯、什么它变成真人啊或者是它变成娃娃变成那个动画的感觉的时候，其实在电影里面去呈现也都是蛮好的。
嗯， 嗯，
对，就像曼哈顿奇缘它真人版之后的效果其实都很好，哎，你就是有没有赋予新的精神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
是，各位真的提到了重点，赋予这个旧有的
跟现在的价值观可能要做一些调整吧、嗯、
是的，
对对，
是的，要赋予新的精神让这个电影看起来符合现有的价值观，
不然就是太老旧了。
对，
你会觉得就是我
不然他干嘛
干什么
干嘛又出来一次呢对不对
你反而像狮子王就是重拍拍成他们也叫狮子王真人版、啊、你觉得狮子就是他是狮子
又没有
人对啊你就觉得很有趣他们片上就宣称说这个叫狮子王真人版
真的来各位听众今天早上之频为您邀请到资深影评人弥勒雄来到节目中跟大家聊电影我们聊的是真人改编的这些电影其实是加分吗是灾难吗各自我们每个听众自己的粉丝自己去看一看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